我们继续讲《金刚经》福智五比分第24啊。这个经文呢，一样是很短的一段，叫做须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诸须弥山王如是等七宝七宝具，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他人说，于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数比喻所不能及。这一段的经文其实也是很熟悉的，过去也是啊，这个不断的在重复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经文。但是在这里我们讲过，从17以后，那么他所讲的呢，是指本体世界，是在啊这个陈述哈、啊、本体世界的重要性，也就是本体世界的般若。那你看看，在这整部经里头，其实他的意思很简单，他说，如果你用三千大千世界，有如啊须弥山王，因为一个大千，每一个啊一个世界里头啊，那么一个小千世界里头，然后都有一个须弥山，那每一千个这样子的小千世界变成中千世界，每一千个中千世界变成一个大千世界，然后有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多须弥山王，有那么多的七宝，这么多七宝就是金银琉璃车居玛瑙这些七宝，哪来布施？这样子的功德，这样子的福德一定是很高很大了。你布施这么多，那也不是现成的，你要经过很大的努力才能够有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其实只是表述说很多的意思，你没有办法丈量的意思。那么比起你修持读诵啊、哦、这部般若波罗蜜经，也就是这部金刚经，比起来来跟它相较的话，前面那个福德百千万分之一都不到，它只是在叙述一个观念，说那么大的布施，他的福德比不上你好好的修行受持啊读诵，乃至为人那其中的四句偈为人解说啊，这里面只是在比喻这只其中的差别，比喻这边这个功德啊差别很大。当然他的主要目的还是在谈这说般若它的重要性。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它也是创造出来的。你有这个布达，有这个可以布施，有这么多的七宝可以布施，它一定是你创造出来的。可是要创造出来的是什么去创造它呢？当然是般若才有办法创造它。没有般若，你就不可能去创造这个财富；没有般若，就不可能有这样多的福报，也不可能，因为福报是从般若来的，般若是非限定性的，透过他的觉察，透过他的创造，透过他觉有情的菩萨恨，有他这个菩萨行，他才有办法做出这么多出来。所以根本的问题还是在般若。所以说能够啊以般若波罗蜜经啊，以这一部般若波罗蜜经，你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表出一个般若波罗蜜经呢？因为金刚经是般若波罗蜜经，等于是它的一部，其中的一部分。大般若经呢，就是大般若波罗蜜经。那金刚经这部经是它的心脏，是它的主轴。其实这里所讲的也是讲金刚经，也是讲大般若经，乃至于你用四句偈啊，短短的四句偈来为人解说，他的功德都不会比他。那当然有个条件，这四句偈必须能够开发一个人的性德，能够开发一个人的般若，然后才产生这个效果出来。各位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能够赚钱赚到了啊，有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多的啊稀宝，有这么多，我们在这个地球上生活，在这个太阳系的小千世界里头，我们谁财富最高？比尔盖茨现在是不是？那比尔盖茨他的钱到底在这个地，在这个小千世界里头他占多少？可能是亿万分不及一吧。可是他是用他的智慧创造出来的，他不是抢来的。对，可是重点还是回到那个这个本身，这个般若的本身。那么我们看吧，有这么多的财富，即使有三千大千世界的财富，你的目的是干什么？目的当然就是要拿来创造这些财富，就是要拿来增进人的福报，增进人的生活的。那话又说回来，有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财富，是不是我们就生活的欢喜，就生活的圆满呢？未必。有很多的财富，有很多的这些福报在这里，我们并没有得到真正有的福报。可是如果有了般若智慧的时候，那我们自然只要你活着的一天，光是活着本身就是一种福报，光是活着本身就值得称扬，光是活着本身就值得你高兴。问题就在这里，我以前给各位讲过这个事情了。有一点，几年前我这个大学部三年级的学生，我要上课，我就讲教育的目的是在帮助一个人最后能够做他的生活的实现，就是教育的最后目的。如果教育不是拿这个当做目的的时候，那就很危险。你可能赚了很多钱并不高兴，你可能拥有很多东西，但是你生活的不好。但也许我们不需要花很多的力气，只要我们能够过实现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过得很丰富。重点是过实现的生活。我们一个学生就举手了，老师，什么叫自我实现呢？我说你们过对谈谈看什么叫自我实现呢，我们来讨论讨论，你们大一的时候就讲过的，他们讲的都很对啊。我们的学生每一个人都说对了。所谓自我实现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根据自己所拥有的那些能力、那些兴趣、现实所拥有的这些资财，我能够过得很好，这就是实现，过实现的生活。我说好极了，那就是这样了。我们一个同学又举手了，他说，老师，我不是不懂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跟老师讲这件事情，我自己到现在为止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过我实现过，甚至于我也搞不清楚我的兴趣在哪里，我的能力在哪里，我不太清楚，我都没有过过实现的生活，我怎么去将来会去带我的学生，教我的学生可以过实现的生活？老师，你能不能讲讲怎么去过那个实现的生活？好了，这下就问到这问题来，这问题就严重了，这不是一个定义能解决的问题了。我跟他说，那就是你吧，或者你们任何一个人想知道什么叫做实现，那可以，你就出来，来我的面前，在讲桌的门面前这里，向我行个90度几公里，规规矩矩行一个90度几公里，我就会跟他说。哎，这个学生马上从位置上走出来，他真的跑到我讲桌前面来，然后规规矩矩的行了一个90度几公里，他说了，老师，那请开示。现在学生也要请老师请开示。我跟他讲，就是这个人，他会从他的位置站起来，会一步一步走到前面来，会为了想知道生活叫什么，而然后走到这个地方来，行了一个90度几公里，这全部每一件事情都叫做实现。我们这个学生站在那个地方，他很有慧根哦，他好像懂了些什么，可是又不太懂。他就讲，老师， 我现在好像懂了些什么，可是我还是不太懂，你能不能再讲清楚一点？我说那好，你出去外头，那里有玉兰花的树，你去摘一片最大的玉兰花的树叶，你把它拿来，我这里我替你解释。我们这个同学马上走出去看了看，就摘了一片很大的玉兰花的树叶就拿回来了，老师现在请你解释。我拿着那个树叶子跟大家笑一笑，全班哄堂大笑了，他们以为像佛陀一样要莲花微笑了，他们以为老师要莲叶微笑了。我可不是模仿世尊的，世尊是模仿不来，答案也抄袭不来的。我说不是的，我说就是这个人，他能够去分辨那个是玉兰花，而且这一片最大，捡来就是要给老师而不是给别人的，就这件事情会摘会看会听又送到这里来，这件事情现在就在实现。我们的同学就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很深的一个领会哦，然后我们班上的同他回去了，我们班上其他的同学怎么说你知道吗？他说老师，现在我倒还要再问你一个问题，我会走这件事情你说叫实现？我说对，走本身就是实现。我说是，你没有经历过你不晓得，郑老师经历过，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你曾经那个腿可能不良于行，你就不知道会走这件事情是令人雀跃的事情。你们诸位每一个人现在都会走，会到讲台来听经，这件事情是多么美妙的事情，你知道吗？你要知道那个神经系统必须怎么样平衡才能够把你带到你这边来，你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值得称赞值得感恩的事情，你知道吗？好难得、哦、我说我曾经因为爬山跌倒跌伤了，那有几年在那个，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可能会有不良于行的可能，但是我后来又好了。我现在知道我会走路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快乐而且是人生的了不起的实现。你们有没有读过那个海伦凯勒写的一篇文章，给我三天眼明？他只要求给他三天眼明，你知道他三天眼明要做什么？哦，他写了一篇，他三天眼明要做什么？然后他就心甘情愿，眼睛继续再瞎掉好了。我们呢，每天眼明，我们每天抱怨，抱怨这个也看不惯，那个看不惯，我们真是不懂得生命的实现叫什么。我们有一个同学这次又棘手了，老师，如果你说腿后来会走路了，你现在知道走路这件事情是有实现，那如果腿后来不会走路怎么办？我说不会走路的时候还有双手啊。他说手双手也坏了怎么办？我说还有五官啊，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有耳朵啊，你去看看那个搞黑洞的那个物理学家，我一下想不出他的名字叫什么名字，我又一下想不起来了。哎，你看他是怎么回事？他全身都是瘫痪在那里的，他只用一个脑子写了那个时间简史的那个物理学家，他几乎改变了学术界。那你想想看，所以还有眼睛，还有鼻子，还有耳朵，通通都有，还有脑袋瓜子。他说那好老师，那如果没有眼睛怎么办？我说还有耳朵啊，没有耳朵怎么办？我说还有鼻子啊，那鼻子呢没有了怎么办？我说那你就不必再辛苦了嘛，那呼吸都停止了，你就不必再辛苦了嘛，生命已经完成了嘛。所以只要你生命活着一天的时候都应该去称赞这个生命，而不是用我觉得活得不好我就干脆跳楼。还有人傻的是连把小孩子一起拖进去跳，自己死了还没关系，小孩子变跳成那个样子，骨折成那个样子，你看。所以生命的世界里头不是用挑剔的能生活的，应该是现成的，现在此刻当下这个样子我能够去生活得好，靠着是般若， 而不是靠你拥有什么。只要你拥有的有那么一点，你就可以生活的，是这样子的。那么所以般若是生命世界的根本，我们称它叫做究竟，它是我们活着能活着下去的那个究竟。所以有了这个般若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起了大用，这生活本身就会实现开来。而且它不只是实现开来，它会接触到一个更高的法界，不只是现实的这个世界。原来可能是我们有残缺的，在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残缺，有的人的残缺是看得到的，有的人的残缺是看不到的，只有这个差别而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残缺，你别以为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十全十美，十全十美只有到佛界去才会十全十美，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你都有，要不然你放心好了，你不要以为啊别人都比你好，你看别人每一个人都很圆满，不，你应该这么讲，我看自己很圆满。可是要圆满的道理是要靠般若才会圆满，没有般若就不会圆满。人生本来就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我能包容这个不是十全十美的这件事情，我们才得到了圆满，就是这么一回事的。那么你看吧，当般若起了大用，我们有限的生命有限的资财就会像这花一样，它就会开启生命之花。所以我们每一次在拜佛的时候，你不知道有没有留意着拜佛的道理，你是用手，这个是代表着一个花苞，生命的花苞，你是拿了这个花苞在佛的面前来供佛的。一只是有形的你看得到的资财，一只是你看不到的无形的资财，一只是世间的资财，一只是出世间的资财，一只是感情的资财，另外一边是我们觉得理性的资产，一边是别人，一边是自己，然后融合起来，这个就是生命的花苞。我用这个花苞恭恭敬敬的在佛的面前礼赞，礼赞干什么？礼赞就是我会在今天我会活得很好，我会好好的生活，不管我现在我是男是女，是年老或是年幼，我做的是什么工作，我现在遭遇什么打击，我们必须要好好的珍惜这个花苞。我们当然也要珍惜我们在这个花苞中所有的一点点，我们有着这些资粮，然后好好去生活。然后我们开始礼拜下去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做一次非常彻底的很认真的很恭敬的 exercise， 我去实践它，很恭敬的去实践它，很恭敬的实践它，而且要欢欢喜喜的去实践它，然后我的生命开始实现了，这个花开始开了。我们在实践的时候是先一步踏下去，再往前踏一步，然后这一只手再靠回去，然后呢我们已经真正的很恭敬的去实践了，然后慢慢的这个花苞慢慢的变成开了花，这个花开回来又缩回来又变成果，这一次起来的时候是果，然后你又回来的时候是果。所以是从因到果，是从世事世间法感情跟理智人跟我，我们有限的生命里头，光是礼佛这件事情你就要知道这生命是值得很欢喜值得我们庆幸的啊，很庆幸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的本体是般若，无论我们再辛苦，有了般若这个小小的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把它让它尽情的开出它的生命之花来。也许你会这么想，你到海边里头捡了一块石头，你捡那块石头放在你自己手里，你说这块石头很像我吧，那好，这块石头你要比起玉那不能比，你要比起黄金那不能比，这块石头你要比起啊非常稀珍奇的这个石头你也不能比，你就是海边捡出了这块石头。可是你仔细去看，我每一次到海边去，只要看到海边的那个石头，一个被那个海浪磨着已经圆滚滚的那个石头，我把它拿出来看的时候，我都会赞叹半天，我说哎呀，这里边 就像我一样，这每一个石头都经过磨过了以后，都成为他自己那个样子，他都很亮丽很漂亮。我每一次到海边去的时候，我总是捡了一两块石头回来，我家里有一个小篮子，丢了很多的石头在那上头，有的石头是扁的，有的石头是圆的，有的石头是白的，有的石头是有花纹的，有的石头是经过抛光过的，我都把它丢放在那个地方，就是芸芸众生。但是有一件事情，没有两个石头会一样的，我很清楚。但每一个石头都从那个深山里头曾经崩裂过，在山洪中滚动，然后进入海边，经过它磨，经过多少九磨石染，最后它才成这块石头。我每一次看到那些石头的时候，我都受到一次启发。我每把它放在我饭桌的旁边那个地方，我每一次吃饭都看着它，而且我都会高高兴兴的吃那餐饭，也会高高兴兴的过那一天的日子。它真是如此，把它放在那里。我们别以为啊，不要去想着自己要多大的成就。问题是，生命就是用我是你现在所有的这个资财、这个资粮，好好去生活，是这件事情才是真正重要的。你看看啊，净土里头讲净土的行者啊，说有一位打铁匠，这个打铁匠很辛苦哎，像这种夏天，你看他爱油红龟，爱得过打铁，打完了以后哈。他还要用钢的那个刨子来刨，刨慢慢的刨，刨完了以后还要磨，啊，你看多久才打出一把刀子，或者一个剪刀，或者打出一个锄头？这打铁匠很辛苦的，很辛苦。有一天，有一位出家师父来给那化缘一杯水，说他很热，化缘一杯水，他供养他一杯水，就顺便。就请教师父说，我这么辛苦，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方法可以让我的生活感觉到快乐？你知道他怎么告诉他呢？他说，你每天高高兴兴的拉一次风柜，念一声阿弥陀佛，拉一次风柜，当然是来回一拉一推，念一声阿弥陀佛。每举起你的铁锤在打那个铁的时候，听光听光，每敲一次，那你就念一声阿弥陀佛。你心里面要这么想，我这么辛苦的遭遇，我这么辛苦的工作，我在称赞着阿弥陀佛，我在实现阿弥陀佛的教训，我在真正在这个地方，我用我的努力表现给阿弥陀佛看。所以他拼命的做，拼命的打，后来他打一打就打得很有意思了。这个打铁就叮当叮当这样打，然后感觉到说，我打这个不只是打铁给人家用，我打铁给人家用，我还在赞叹阿弥陀佛，不只在赞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现在也在赞叹我，我好像在这个地方去展现这个生命一样。所以现在他不是为自己的，现在为的是整个法界的问题的。这样敲了三年，有一天他跟他的家里人讲，他说，我今天呢，我准备要往生极乐了。他家里的人，你这里怕铁怕个狼，这边起笑，怎么乱讲话？要往生极乐，怎么会这种啊？都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他说，我是讲真的，我现在要洗澡去了。他就去洗澡，洗完了澡，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然后又拿起他的这个打铁锤，就在那个站板上面呢，又敲了三下，敲完了又铁锤放下来。铁锤就变成他的禅杖，啊，禅的杖，靠着力化。要力化之前，从来也不会写书的。他写了几句话，他写什么？他说：“叮叮当当，啊，百炼成钢，太平疆界，我往西方。”这奇特吧？奇特，因为他最后懂得去赞叹生命的，就在这里。我讲一个另外一个以前讲过的故事，你再回味回味。那五祖弘忍后来他把他的母亲找回来啊，那在他的佛寺里头， 要求，他规定他的母亲要跟别人一样，该做什么事情就要做什么事情，该念佛的时候就要好好念佛啊，该工作的时候就要工作，所以很多事情一点都不能免。所以五祖的一些弟子看到说，我们这一位师父，我们这位大师对他的妈妈一点也不礼，也不尽孝，你看要他规定他一天要念这么多佛，要规定他什么事情都要做，跟大家一起这样做，这样不孝顺，这样子的人没什么好跟。所以大家谈来谈去，谈来谈去，他的学生大家都是捡铺盖要走了，大家都要离开这位老师。这几位要走的这些老师，这些师父们才出了门，天上已经现出他的母亲了，现出了五祖的母亲了。他怎么跟他讲呢？他说，因为他的母亲后来死了，但死了以后也没有好好帮他做法会，只是敲了几个引磬，讲了几句话，就这样子。所以这些弟子们想走，说跟这个母亲，跟这个师父学，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学的。他在的时候规定他做这么多事情，他死了也没有怎么好好帮他做一个很大的法会，也没有，所以他们都要走了。就在要走这个时候，他的母亲现身，就在天上现身了。他怎么讲？他说：“诸师，何须退道心？各位师父，你何须退道心呢？吾儿为我了前因，你们的老师是在为我了去了很多前因，三世罪业，这个同时了，过去的一些罪业现在已经都了了，菩提依旧现前身，这个就是菩提自信完全的显现出来了。我们知道。”五祖的母亲在这个时候现身，那当然就是他的五祖帮他度化是有成的。那真正有成的不是要他做什么，而是真正在透过这一些他应该受的训练，然后他的般若自信得到了开启，这才是真正的重心啊。问题并不是说我们一个人要受什么苦才得到这么样子的果报，不是，受那些苦必须真正打开了自己的智慧才可以的。那我再讲一个故事，不是佛教的，是天主教的，我给你讲个故事给你听听。过去有一个人，他是玩杂耍的。什么叫玩杂耍的呢？就是他是像流浪一样啊，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只要是天气好，不下雨不下雪，不是冬天，他就把这个很破旧的一个地毯摊开来，然后在这个地毯上他就表演各种杂耍。当然了，表演得很好，大家看得很过瘾的时候，大家就丢个一点点钱给他，他就是靠着这一点点钱他在生活的。但是一到冬天的时候，下雪下雨天他就没有的，所以他生活的也是很辛苦，三餐也是时而能济，时而不济，就这样子。有一天呢，他从一个地方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的身上就当然也带着这些道具，拖着这些道具啊，大概有一个小车子可以拖吧，在路上走，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跟他一起同等速度在走的，在旁边一个人，他在旁边走，跟着他差不多速度，因为走的速度差不多一样，所以这一位玩杂耍的呢，一看旁边这个人呢是一位神父，所以他就说：“哎呀，我敬爱的神父。”他就跟他打招呼了，然后呢，他自己就自言自语的跟这个神父讲了，他说：“人生啊，这个世界，这一生生活里头，其实我做这个杂耍这个事情是实在是很快乐的事情，除了有一件事情不方便之外，就是三餐不济之外，其实我做这个工作 我想来想去也是找不出比这样的工作更快乐，因为我带给很多人快乐，我也玩得很快乐。这么讲，那神父就跟他讲，我倒觉得真正的快乐必须称赞圣母，每天呢在圣母的面前称赞圣母，那是最快乐的。这个玩杂耍的呢就跟这个神父讲了，他说敬爱的神父，你讲的是没有错的，可是我可没有那么多机会哈，也没有那个机会在圣母的面前哈，来对他表示称赞，我也没有这个机会。他这么讲，可是这个神父呢被他感动了，他说你真的想吗？他说想。那么好，我是院长，他是一个修道院的院长，你可以到我那边去啊，我带你那边，那你就到那边来好了，你每天都可以在那个地方啊，在圣母的面前你赞赏他赞叹他，你一样比现在更快乐。我说好，他就带他去了。去了以后，他到那里以后慢慢才了解，这里面所有的修士跟神父他们都很认真，有人啊会写传道的稿子，有的人会抄经，有的人会写诗，会写文学，宗教的文学，有的人会雕刻啊，各种人啊，每一个人在认真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用他的努力的工作来赞美圣母，你懂吧？每一个人用他自己的工作，把他拿来赞美，当做赞美圣是他们的圣母，他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一位玩杂耍的去以后，想来想去，自己就是没有一样有才艺可以来赞美圣母，没有吧？所以越来越自己觉得自卑，实在想不出什么东西，没有什么贡献，想要到底要写什么东西，起先觉得很难过，后来他想一想，那也没有什么别的方法，想出没有办法，他就每天就进到那个大的教堂里头。这个大的教堂除了望弥撒在里头之外，其余的除了有一些需要的人才去之外，通常那个教堂里头很少人会在那里待，一直在那里待着的。但是他现在因为也没有什么东西好赞美了，他就进去那个教堂里头，经常都进去在那里。所以这一些修士啊神父啊都觉得很少人这样子，这个人很奇怪，所以这位修士很奇怪，这个杂耍修士很奇怪。所以就有一天，这一位院长就约了两位啊比较这个年长的神父，就一起说我们在外头门缝里头看看他在那里做什么，因为这整个的一个修道院的秩序必须要维持的。他们就在那里门缝里头在那里看，哎呦一看，他一进去把门一关，他就开始了，他就高高兴兴的啊在耍他的杂耍。他的杂耍是什么呢？是先把一个棋盘放在自己的鼻子上，是仰过来才能够放的，然后呢慢慢他会转了一个身以后，这个棋盘哈不会掉下来，会在上头，然后呢人呢用自己的一只手摊在自己的地下，把四只脚凹过来以后，就把两只脚跟另外一只手三只脚会过来，会跟自己的脖子连在一起，然后就在那里这样，就好像是一朵花一样的，就在那里。那还不打紧，等到这个表演完了以后呢，他表演的是表演他的刀法。我们如果一个人能丢那个圈圈，丢个四五个圈或十个圈在空中这样连着这样丢，或者是球五个球连着这样丢的，你看过那个这样子的特技吧？是吧？但他丢的不是球，也不是那个圈环，他丢的是刀子，是一把刀子一把刀子丢过去这样丢，那刀子是会割到手的，但是他还是都能够接着上去。这两位神父在旁边看了以后，这简直亵渎嘛，就喊出来了。这院长跟他们把他们两个人拍了一下，说不要讲话，继续看。这位杂耍继续在那里这样杂耍，竟然在教堂里头杂耍，他就又在那里耍。这两位神父说， 这简直亵渎嘛！院长说不要讲话，所以他们继续看他的杂耍。可是当他们杂耍完了以后，他们发现圣母竟然在墙上的圣母竟然他下来了，掏出了他手上拿了手帕，竟然把这位杂耍身上的汗替他擦汗，把他擦一擦。然后这一位院长看了以后，他深深有所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单纯的心的人有福了，他能看到上主。那两位神父就趴在地上亲吻土地，一句话都没有讲，很虔诚的亲吻土地。你知道天主教亲吻土地的意思你是知道的，就是这是象征的一个对上主的礼敬礼敬的。这是天主教的一个故事。天主教有很多的地方它像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很像的地方，你为什么没有会体会到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其实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体会到说你应该好好用你好好的生活来赞叹，来这个地方礼敬供养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你有没有这样想过？你有没有有时候会想的说，这个我们并不因为说我赚的钱少我就没有办法接近这个本体世界，我们也并不因为我们地位比较卑微，做一个普通的人我们就没有办法接触到他吗？不是的，要去接触的法界的东西不是这个现象的世界，而是我们这颗心。那你应该可以知道庄松是怎么一回事了。日本的庄松有一天他跟一群人来到了一个佛寺里头来礼拜，他们走很远了才到，到了以后大家都忙着礼拜。你知道庄松怎么回事呢？庄松一进到了大殿以后，他躺下来了，他不止躺下来，把四脚朝天的这样躺下来了。那他跟他一起的同行说，庄松你不要胡闹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在大殿面前怎么搞这种东西呢？训诫他。那庄松马上爬起来坐着，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很严肃的，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我问你，你到底信不信阿弥陀佛？他说当然信啊。那么我请问你，有什么事情不比回到阿弥陀佛这个老家这个家这里来快乐呢？啊，回到家里你还客气什么呢？然后又把他躺下去。你知道你以为礼佛只有一定要在这地方拜拜个口口拜拜个头个阿妈棍这边登体，那才叫做礼佛吗？当然我也没有告诉你说你一定要进到这个讲堂来要躺在地上滚哦。我所说的你这里所说的礼佛，如来说非礼佛才是真正的礼佛，这是金刚经里头从头到尾一直在谈这件事情的。你可以知道，所以你别以为有的人常常这样讲说，这哪是我家哦，挂了一个西方三圣，那个地方光线也不太够，这样会不会会亵渎啊？我说那你就把它换一个亮的地方。他说我只有那个地方最亮啊。他说那你已经够恭敬了，你了解这道理吧？要不然你要怎么办呢？有人就跟我讲，说老师我要念佛，可是我家老师跟你讲要在客厅里的念佛，他们家我们家的长辈他们没有这个习惯，我也不敢在那里念佛，那我只好到房间。听说在房间里头念佛很不恭敬是不是？在我的卧房里头念很不恭敬是不是？我说谁说的？你就坐在你的床铺上，如果你那个地方很自在念的话，阿弥陀佛通通听到，而且你所坐的不是床，是莲华，认清楚。般若世界的接触不是你看得到的那个本体世界。当然我们要维护一个我们这个 应该有的庄严。但是这个庄严，佛说庄严，如来说非庄严，所以才是真正的庄严。你都很清楚的，都在，你要注意这个地方在修行上有多么重要。那么你看，就这么来说，有一天有一个年轻的妈妈来跟我讲，她还没有说她几句话就哭得很惨了。她说，老师，我一共只生一个小孩子，也不敢再生了，就这一个。但是这小孩子是唐氏症，唐氏症没有办法，到现在也能够改善的相当有限。唐氏症，他告诉我，我好难过，真的哭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是佛教徒还是基督徒？他说我是基督徒。我说好极了，你就好好的帮上帝带这个上帝的孩子吧。我就这样跟他讲，啊，头点的，眼泪掉下来。我说你现在是伤心还是什么？他说不是伤心。我说那你就应该知道，你是来替上帝带这一位上帝的儿女，你应该更接近上帝才对的。郑老师从来没有说你是信基督的，你应该来信佛才好，不会，我不这样。我认为我常常看到基督徒里头也有修行很好的，所以用他自己的力量去完成他应该完成的。那么我们有时候在有限的生命里头所看的都是有形的东西，既是有限的生命又去看有形的东西，那我们就会忘掉了，会遗失了很多你看不见的那一部分的精神生活。那个叫法界，那个是更甚深的法界，那个法界我们没有看到了。这两天呢，我昨天我好不容易有一个上午的时间，我没事，我心里想着，早上起来想着，爬过一个山，回来的时候就到我母亲那边去坐坐，然后顺便想要去跟她解释一件事情。我绝对不是解释什么，一定是解释佛法的。哎，我要出去之前突然间想到了一点灵感，我就拿起笔来抓了，写了一点，记了，先把它记一下。哎，一记呢，我就稍微有一点时间就延后了，我就又抓了几本书稍微翻一下，我想说晚一点再上去。可是我母亲就来了。哎，啊，你在做什么啊？我说在读书啊。我说那你来做什么啊？他说我给你降了一点酱姜，酱姜啦。我说啊，那我最喜欢了。他说对啊，我知道你就是要那个半生不熟的才好啊。我说对，好了，然后我们就坐下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对人而言，我说老妈，死是一项开悟，你相信不相信？我今天想去告诉你这件事情，因为我看了很多个不同的，之后做了一些临终的个案，然后我今天读经，我发现这件事情，死是一种解脱，也是一次开悟，而且这次的开悟必须开悟的特别好才行。我只是这样跟他讲。 他很笃定的跟我点点头，好像他早就知道了那个样子，给我点点头。我说，我又回到一个老问题去了。我说，你以前不是老问我一个问题吗？人是不是死了一些，那个时候就已经进入中阴？那么中阴得度是怎么得度的？我说我现在更清楚了，虽然我还没有去，他在哈哈大笑。我跟他跟我母亲讲，虽然我还没有去，还不知道中阴得度是什么，但是我现在已经差不多了解了，我已经把那个行程弄得很清楚了，那个时刻表已经弄得很清楚了。他很有趣的是，那你说吧。我说哈，如果讲严格讲，断气那个时候开始就算中阴了，但是我现在慢慢比较了解以后，我觉得那一段刚开始那一段不能算中阴。为什么？如果照净空大师当时给我们一再的提醒，横出三界这个法门，就是念佛横出三界这件事情，是根本没有进入中阴，这还没有进中阴，就在那个交叉点上的时候横出三界，就直接念佛往生的，应该是这样。那么我们说我们是中阴往极乐世界，而应该是说我们直接就踏入那个极乐世界，应该这样去说才是比较正确的描述，那个叫做横出三界，横是横出来的横啊，从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它不是直的，是横的直接出来，所以叫做横出三界，那就无所谓中阴的问题。